第一章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比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，他就给了船匠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货中，为要使船清闲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呢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致谦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致谦，致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，属哪一族的人？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怎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，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然后第二章，第十七节，对，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好，我们第二章就不读了，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大家都知道，整本的约拿书总共只有四章，非常非常容易的。但是这四章呢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我想，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约拿书呢，实在说来，它是摆在整个这个国度的框架里面。讲到国度的时候，一定讲到马太福音前面25章，那里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，讲到国度的道理。但是呢，我们到国度道理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过它充满了矛盾，似乎的矛盾。比方说马太5章、6章、7章和马太23、24、25，你看着这里面所启示有似乎的矛盾。因为马太5章、6章、7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天国，而这个马太23、24、25给我们看见实现的天国。那么马太5、6、7讲到天国的实际，马太这个最后马太23、24、25讲到天国的彰显，那么马太五六七讲到今天的天国，那么马太23、24、25讲到将来的天国。所以天国是今天也是将来，就是似乎的矛盾。天国是隐藏的，但是也会要实现，这也是似乎的矛盾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还有就是天国是隐藏的，它同时就是彰显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这里很明显有似乎的矛盾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，那么特别给我们看天国的奥秘，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有属天的部分，有属地的部分。属地的部分就是人子的国， 属天的部分就是义人的国，但是这个义人不同，这些人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不光是因信称义，而且他们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是义人，就是地位来讲因信称义，他们本来是罪人，现在好像没有罪一样，因此主耶稣在世界上完成工作，结果他们得着了一个地位，但是根据那个地位他们产生一种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义人的生活，他们的义果然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呢他们那个义就像光明的这个细麻一部衣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乃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我们讲到将来的千禧年天国的时候，天上的部分最主要的部分就只做这个国来说的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教导我们这些义人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呢很明显的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国王和百姓享有同样的生命，所有的百姓，简单来说没有百姓，通通是王子，通通是这个王家里皇室里面的人，他们的血液乃是皇家的血液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这个祷告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，我们每次想到国度都想到政治性，我们每次想到国能的背后的图画，就想到英国女王，就想到这个，就想到荷兰的女王，就想到丹麦的女王，丹麦的皇帝等等等等。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太久了，但主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完全是颠倒的国度啊！你看见什么时候世人认为是高的，结果在国度里面是最小的，那么许多时候认为是最小的，其实最大，在前的要在后，刚强的是软弱的，软弱的反而是刚强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就是主试着给我们看见那个将来要那个国度。但是等到将来显现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是属天跟属地的部分。那么我们讲过了，所有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只看见属天的；所有时代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好像只看见弥赛亚或属地那部分。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两个刚好都有的，所以这个属天跟属地的好像有冲突，好像势不两立的，但是我们看见在主的话里面，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矛盾，我们讲过嘛，两根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，这是证明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，但数学家告诉我们说两个平行线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相交的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太渺小了，我们的确太渺小，所以讲到天国的矛盾，讲到国度的矛盾，可以说是整个基础矛盾的总和，把我们从前过去所讲的可以说完全把它综合起来。好，那么不止如此，就是第十章跟第十六十七十八这两部分也是好像似乎矛盾的，因为讲到马太第十章讲的做门徒，讲的精英，讲的得胜者，那么讲到会打仗的，讲到已经长成的，都是壮丁，都是属灵的壮丁，但是呢讲在教会的时候是我这小子的地位，意思就是说在神家里面有许许多的小号的人，他们不是幼稚，他们都是小号的，他们都是谦卑的，他们很丰富，但他们不骄傲，你看见吗？这都是天国里面所有的都是小号的人，许多时候我们太大了，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讲的要寻找小的，要寻找最小的一位，你要寻找你的弟兄，然后要挽回你的弟兄，然后你要连于这样一位小子，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在一起聚会的话，很可能他就是奴隶，但是你要和他坐在一起，很可能这个弟兄和你根本你就看不起他的，但在地位上各方面你超过他太远了，但是你可以和他坐在一起，他是你的弟兄，所以不可以轻看小子里面的一位，而且要挽回这小子里面的一位，还有呢要连于这些小子，所以若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吗？一个希利尼人，一个犹太人，他们能一同聚会， 一个为主的，一个资主的，一个为奴的，他们可以在一起聚会。你看，这是两三个，我们的主就在他们中间。所以，什么叫聚会呢？聚会不是有一个聚会，通通是这个政府的官员。从前有一个弟兄呢，他这个在有一个礼拜堂是全部都是政府的官员。那么，然后尼弟兄就问他，那么你这个礼拜堂叫什么名字呢？后来尼弟兄去替他想办法，他最好叫官绅礼拜堂，那通通是官，通通是绅士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教会没有的，教会你看见什么样的弟兄姊妹都有。如果今天都是年轻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像。如果这个通通中国人，这也不像；如果通通是美国人，这也不像；如果通通是有学问，这也不像；通通是没有学问的，也不像。你看见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你看见说，都是小子里面一个，所以我们要连于他们。为什么？我们互相做知己，我们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最后呢，要饶恕弟兄，饶恕弟兄的意思就是你要饶恕最小的一个，是他得罪你。你大得多，大人应该有大度才对。我们有的人宰相应该可以撑船的，但是稀奇证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宰相都不能撑船，我们都是宰相都不能撑船，我们都不够大，一点点小事情，你看好了，鸡毛蒜皮的事，岂都不显，平常都显不出来，哦，都还和属灵等等一个关口来到的，一个刺激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人就显出他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，讲到教会是讲到所有的家中的成员都是小好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缺的。你不要说好了，我们这个是累赘，打起仗来就是他们这个拖累的，不能这样说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什么呢？这就是教会。那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产生这个圣者，只有饶恕别人的人，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也不肯走，你连于你的弟兄，你能挽回弟兄，而且你能寻找弟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自然的教会就产生的圣者，那么这个就是门徒，就是做主的门徒，不光是信徒，而是门徒。信徒你就要相信就可以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所以主说来跟从我，没有条件的，没有说得人如得鱼，也没有说要背起十字架，没有，刚开始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要来就可以。只要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就长大了。那长大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你的责任了。你要舍己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现在你要知道，你今天主呼叫你，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你不能懒惰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你要出去得人得鱼才可以。今天到底有多少的鱼被打回来、打回家呢？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国度的力量、天国的力量、实力是什么？天国的实力。是，当然是整个天国的实力是用什么来彰显的，什么来衡量的？当然用得胜者来衡量的。但是天国是不是只包括这些人？不是的，天国乃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。所以我想这些话是很清楚的，就是精英跟全体，看见吗？一面讲的全体有精英，一面讲的精英有全体，那么这个两个有没有矛盾？没有矛盾。所以得胜者是为了教会，教会是为了产生得胜者。所以这就是第十章跟不是第十章跟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那个中间似乎的矛盾。好，我想这三组的矛盾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就这组织的整个这个国度的矛盾。那其实你整本圣经的矛盾，你可以用这三组整个把它融合的。那么这个呢是前面马太25章，那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呐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么下面呢，最后三章我们就要来看呐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我们自然现在就来读约拿书。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书是摆在这个框架里面的。那么而且呢，根据马太福音的话就解释了约拿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。那么根据路加福音说的话就解释了第三章的。有什么不同呢？让我再重复一遍。这个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就是马太福音主是说约拿怎样在鱼腹里三天三夜，那么人子也要在鱼肚在地里面三天三夜。所以这个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主说的话，有一点的不同，他是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的神迹。所以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以后，结果呢，他走遍了整个尼尼微城，对于尼尼微来讲，他成了神迹，因为这个人约拿这个人成了神迹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有这些经历呢？约拿这些经历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叫约拿这个人要成为神迹，明白吗？不光是约拿所做的事情，现在是约拿这个人是神迹。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就做了主耶稣的预表，这个清楚的，我们清楚的很。但是不，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今天约拿不光预表我们的主，今天约拿也预表我们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要成为一个神迹才对。你在你家里面应该成为一个神迹，所以他们得救了，否则他们不得救的。你看见吗？因为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也许你是粗俗的果子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变成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那么现在你怎么影响他们？他怎么能带他们得救？那么感谢主，现在感谢主，现在你现在我们看见说，哎，就是因为你在那里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得救了。所以让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神迹，因为许多时候看你怎么反应，丈夫一个妻子没有得救，看他怎么反应。那从前呢，也许他你没有信主以前，你知道那个反应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，但是现在因着主的缘故，他不说话，因着主的缘故在那忍耐，因着主的缘故他转过第二个脸，因着主的缘故他走第二里路，因着主的缘故给第二个衣服。那弟兄姊妹，对丈夫来讲，对这个家庭来讲，这就是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愿意提醒大家一件事，就是说今天你在聚会里面祷告得很好，今天你服侍的时候表现得很好，是不是我们就真的属灵了呢？你真的属灵不真的属灵，不是问你，也不是问弟兄姊妹，是问你在家里面。如果你家里的丈夫也好，妻子也好，儿女也好，说我的妈妈属灵的，或者说我的太太属灵的，真的属灵了。如果你的做丈夫的有嘀咕几句话，做儿女嘀咕几句话，就证明他不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属灵不属灵？他不管摆在哪个家里面，不管摆在哪个公司里面，不管摆在教会里面，他都是神迹，都是神迹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在台北，我们有一段呢，在一个地方聚会。那个地方聚会，我常常说，你到台北来，你要到故宫博物馆，故宫博物馆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看的，那是很多的宝，很多的国宝。但我觉得你如果来到这个台北，不到这个聚会里面，我就觉得你就好像白来了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我们一个弟兄，他得了胃癌，后来呢得了胃癌，所以他就开刀了。然后呢，他又这个癌那个癌，很多病了，然后从这里到下面全部通掉了，全部开刀开过了。所以呢，他的整个墙啊，就中文讲肝缠寸断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他开刀开到最后，真的是那样的情形。但是很稀奇，他在病床上这个开刀的时候，主给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”好，结果呢，他没有东西吃，这个你可能没有胃，怎么能吃东西？怎么消化呢？结果他还是，你看见了，他真的这样一直这样下来。这样下来好几年了，老早应该就走了，结果没有的。所以每次你见到他，好像都是笑嘻嘻的。这个病都是发生别人身上，不发生他身上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人完全超，你像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自怜的，一点点病呢，这个人就不行。有的人很刚强啊，你看着很刚强，但有一点点温度稍微高一度就不得了了，那这个人就马上就不行了，就自怜了。我们人就是个样子的。但是这个弟兄啊，全身都是病，这是肝肠寸断，好像他身上真的没有一点什么东西。但这个人你看他活得很好，而且很喜乐，脸笑嘻嘻的，那这是全教会的供应，许多人去了都从他们得着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他也祷告主，求主能把这个刺挪开，他主没有把刺挪走。但在这个弟兄身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实在是个荣耀的见证。为什么他因着他的病就成为这个神迹？所以巴不得主给我们看见说，主不管今天在什么地方， 主的目的什么？主让我们就像约拿一样，背叛的很，就像约拿一样是无药可医的，就约拿一样，你看见很有个性，神叫他往东，他就往西。那现在不是对人说，人告诉你往东往西，神告诉你往东，他敢往西，这个很有个性，你看见吗？而且到时候，神说你这样合理不合理？他说他这个你这样发怒合理吗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，都合乎理。你看看这个厉害不厉害？这个人他敢对神强硬啊，敢对人说这个话啊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谁呢？这就是约拿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。你有什么希望？嘴硬得很，就很会讲话，就是一张嘴而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问题这张嘴不能够成就神迹啊，这个嘴反而坏了事啊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约拿，结果呢？他能够神在他身上能成为神迹，感谢主的姊妹。我们前不久在澳洲也看到一个神迹，我们碰到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年纪，这个弟兄从前呢，他是个山东人，那么这个讲起话来很有威严，他非常的成功，很事业做得很好，大家都听他的，他到哪个地方都是发号施令的。有一次我们住到他家里去，他对孩子好像是，他好像是总司令，对孩子发命令几点吃饭，这个一摇铃，大家通通让他在做事，所以这个然后开车呢，飞快的啊，那个这个很有个性，飞的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将军。我们虽然他不是将军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将军。那么等到他中风以后，我们再见到他，我们就看得完全不一样。那的确是个神奇地方。如果一个人他向来是温柔，后来温柔就不稀奇。但一个人本来像铁汉一样，一个人根本就好像这个天下无敌的人一样，那这样的人好像这个如果你要看英雄，你就看他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天神在他身上能够产生个神迹，他现在仍旧开车，他这个中风以后还会开车，他从头学起，所以很有毅力，这位弟兄。但是你听他讲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不同了。你坐在他旁边，你觉得这里有一个雅各变成了荣耀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不可能的，当然可能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想想看，把一个很有个性的约拿，把它变成尼尼微的神迹，这里面需要多少的工作？弟兄姊妹，简单来说，这里面要经过多少的矛盾呢？多少似乎的矛盾？而那些事故的矛盾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，你说到了第二第三章第四章，约拿这个人成为实质上的神迹，尼尼微人的神迹。那么约拿如此，我们的主也是如此。所以你如果要问说今天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，不是谁行了神迹，谁是那个神迹，那么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等到你读完了第三章第四章以后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约拿主说他只有一个神迹给大家看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约拿前面两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死而复活的主对宇宙来讲成为宇宙最大的神迹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在这个架构里面来读约拿书，那么问题就不再是约拿到底是到底在鱼肚里做什么，是摸来摸去摸去鱼竿由来呢，还是这些东西？你知道有很多人读约拿就读了很奇怪的东西出来，他们很担心的到底约拿怎么活，约拿怎么祷告啊？如果在这个胃酸里面老早就泡的已经不行了，那怎么还能够祷告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就是替约拿担心很多很多。但是问题就是神呢借着约拿书要告诉我们的乃是一个天国的矛盾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面都讲了天国的道理，前面都给我们开智慧的话，这不过是话，但这个话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经历？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三二四二啊，就是最后面二六二七二八这三章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。前面给我们开智慧的时候的确是我， 看见了，他的确是犹大的狮子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最后这个王国怎么，这个国度怎么实现的？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荣耀里降临，我们的最后主耶稣要在荣耀里面，但这里面有个过程的，这个怎么落实的？明白吗？今天感谢主，我们听了很多的道，好的道，非常美的道，我们觉得我们听见，我们懂得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东西能落实在我们身上吗？怎么落实？就是马太二六二七二八，怎么落实？就是约拿书。所以我想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我们前面花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约拿书。好，那么讲到约拿书的时候，那么大家注意到这里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。我想关于我们稍微看一下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约拿当时先知了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约拿是在以色列国做先知的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以色列国原来分成两，已经分成两国了。以色列国那自北国，南国呢叫犹大国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南国呢有两个支派，北国呢有十个支派，那约拿呢是在十个支派里面做先知的，然后呢告诉他们在做先知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十个支派后来啊就被掳到亚述，掳到亚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被掳到尼尼微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就是说整个后来这个十个支派的命运，根据圣经所记载，在主前大概一百年，大概是主前，大概就是722年吧，大概这样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亚十个支派呢就被掳到亚述去，就是被掳到，最后就亚述就是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嘛。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尼尼微的人，记得这就是你要记得。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，有一度以色列就是亡国亡在那个以前。那么在亡国以前呢，这个国已经慢慢摇摇欲坠了，所以神就打了好多的使，好多的先知呢去对他们说话。比方米迦书是对南国的啊，所以有的先知呢专门对北国，何西阿很明显这个先知对北国的。那么因为呢北国离开神最远，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变成北国跟南国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就是因为所罗门犯罪了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大概他是空前绝后的一个，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但他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，你不会想到一个智慧跟愚昧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。拜偶像是最愚昧的，结果就是因为拜偶像，结果我们叫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，因为他拜偶像的缘故。那么分裂的结果是什么？分裂的结果就是北边十国就成为了北国，就是以色列。那么南国呢，就是两个支派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他们仍旧到耶路撒冷来朝圣，仍旧到耶路撒冷来过节，每年都是一样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十个支派的他们想，如果我们的人老是到南国去朝圣的话，那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国力已经削弱，大家心都归向南国了，那他怎么能掌握他们的民心呢？所以后来慢慢的，他们就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那这个结果是这个基本是政治的动机，但是呢，结果你看见本来他们在敬拜上就一个。结果变成两个敬拜的中心，这个就是以色列分裂的原因。这个原因可以同样运用在教会身上。今天很多教会的分裂是因为有政治的原因，有别的原因在里面，或有不同的原因，随神的儿女很自然就分裂了。否则的话，应该不管怎么样，你的政治立场可以不同，你今天你的文化教育，你的教育程度可以不同，但是没有理由叫我们分开。你可以讲不同的话，也没有理由叫我分开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分开了呢？不要忘记，在旧约有一个预表，那个预表什么？那个预表就是北国跟南国的预表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基本原因是什么？基本原因是拜偶像的结果。只要我们在神之外另有所爱，我们觉得主的名不够， 我们觉得在主的名之外再需要加上另外一个名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很自然就分裂了。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，但这个历史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是很清楚，所以这个应用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北国分了以后，那么另外一个中心以后，他们自自然然的本来的合一呢是12个支派是一根棍子，那现在不了，现在以法莲家跟犹大家变成两根杖了，明白吗？这个两根杖应该是一根杖，就是等到主回来以前应该是连个一根杖的，没有，结果他们分开了，就分裂了。分裂了以后，本来按理来讲政治上可以分开，但是呢，他们应该属灵上还是一根杖，结果变成两根了。那么好了，那么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大卫的宝座在哪？大卫的宝座从来没有搬家，大卫宝座还是在耶路撒冷吗？还有不止大卫的宝座，还有呢，神的殿在哪？神的殿也没有搬家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今天在耶路撒冷有两样东西，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神的殿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城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。那么就做神的殿，这个神的殿在哪里？神的殿当然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宝座在，大卫宝座当然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那个14个王，每一个王都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这历代志只讲坐大卫的宝座。那么其他的分出去的，就问题在哪里呢？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，没有第二个，没有第三个，没有第四个，没有第五个宝座，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分都不能分，就是今天你在不在大卫的权下。所以大卫的宝座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还有那神的殿没有第二个。所以讲到属灵的权柄，基督的权柄，讲到神的同在，指着神的殿来说呢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很自然把这个责任就放在什么？放在两个支派身上，本来应该12个支派一同来扛的，结果他们拒绝了。他们觉得只要能保守10个支派神百姓的合一就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然就离开了神中心的旨意了。神中心的旨意当然跟圣殿发生关系，跟大卫的宝座发生关系，没有问题的嘛。因为你不要这很清楚的嘛。而且每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朝，都应该去朝见神，然后不可以空手去朝见他。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乃是指着神中心的旨意来说的。但是现在北国的百姓呢，仍旧是神的子民，没有错。仍就是神的选民，仍就是神生的，神仍就承认他们是我的民，没有错，这个都对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他们已经从神旨意的中心离开了，他们仍旧敬拜神，仍旧说我们是以色列，仍旧读主自己的话，这个都是对的，你不能说他们不是，这不可能，他们仍旧是。但是很可惜一件事，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关心神的见证。所以这整个见证的责任，因为讲了见证一定讲了殿嘛，讲了见证一定拿大卫的宝座嘛，那这个一定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很自然这个两个见证的责任就放在什么？放在这个两个支派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两南国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，但是呢，到底神的见证还是托付给他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解释了，等到后来他们通通被掳，先是北国的10个支派被掳，然后100年以后南国2个支派也被掳，但是请记得10个支派再也没有回来，2个支派还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2个支派如果不回来的话，神的见证就没有了，神的见证不回来的话，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，不可能。所以讲到神的旨意总是有一般人关心的，所以这2个支派就变成10个支派中间仍旧他们的责任，他们不管有多不好，但是最后的责任还是在他们的肩膀上。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要很清楚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所谓失落的10个支派不见了，神任凭他们走，因为你没有用的，你就是回来他们也不关心神的见证，神任凭他们四分五裂，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在主面前也需要有警觉才对，教会中也是如此，我们都是得救的。 通通，但有的弟兄，有的人就是关心神的见证，有的人就是不关心神的见证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这么多，这么那神让他们，神任凭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只要是神所管教，神，只要这个神所疼爱，神一定管教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看这些维持见证的人，不见得什么都好，也许有失败，有软弱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但到底他们心向着主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主还挽回他们，有的时候主还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，但多多少少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心中有神的见证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分成南国跟北国。那么南国后来这批人就叫做犹太人，犹大，因为犹大支派的嘛，所以这一班叫做犹太人。讲的以色列人的是什么？以色列人是指的整个十二个支派说的。比方说三个伯姬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讲三个博士哈，是几个博士。这个是因为黄金乳香莫呀，大家就讲是三个，没有这个几个博士，你没有讲三个，几个博士，我几个博士从千里迢迢，他们说他们要找什么犹太人王生在哪里。所以马太福音从犹太人王开始，从犹太人王结束，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，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明白吗？这个非常的清楚的。但是稀不稀奇啊？结果就在大祭司这些人口里，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犹太人的王，严格说来，就是等到那些南国，等到那些这个所有的人都漂流了以后，还回到以色列的，还坚持神的见证的，所以这些人叫犹太人，所以叫犹太人的王。但同时呢，他也是以色列的王。虽然这些人是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漂流在全世界的那个十个支派的呢，也是他们的王。所以讲到以色列全家，那指着南国加上北国说的。那么南国呢，普通是犹大来做代表，北国是以法莲做代表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是本来是两根杖，但等到主回来以前呢，一定要给这一根杖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呢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认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这个还没有被挪以前，那个时候呢，耶路整个的这棵树啊，已经摇摇欲坠了，就是以色列这棵树，北国的是不是也摇摇欲坠了？你想想看，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，然后慢慢就拜偶像，慢慢，所以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罗德一样，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。索多玛、俄摩拉指的世界来说，没有一个人爱世界一天完成，没有，他就是渐渐挪移帐篷。他不是一开始就不聚会，他不是，他先是礼拜二不来了，不来祷告了，然后到时候礼拜三也不来聚会了，然后呢，他渐渐挪移，然后礼拜天也不见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人的堕落没有一下子，人一开始没有，都是慢慢，没有一下子 drastic， 没有剧烈性的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也是我们晓得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晓得说，这个慢慢的，他们属灵光越来越不行，所以神就兴起了好多的限制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约拿。那么当然，如果约拿拿着时间望远镜，他如果是先知，他当然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他当然知道有一天以色列十个支派要亡在亚述的手里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呢，神告诉他说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，明白吗？”所以这个是神托付给约拿的。你是先知，你按理来讲，你只要对以色列说话就好。但是不，现在神对以色列敌人说话。